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我是刘佳。了解了概率论中的随机和概率这两个基石之后，这一讲我们学习概率论第三个基石性的概念，独立性。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它描述的是随机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明白了一个随机事件和其他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具有独立性，才能正确分析和度量它们的概率。什么是独立性呢？通俗的讲，如果随机事件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我们就可以说这些随机事件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就具备独立性。而这种具备独立性的随机事件也被称之为独立事件。好像有点抽象，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今天晚上你想吃火锅，可是你女朋友想减肥，她提议我们吃素菜沙拉吧，然后你们抛硬币决定，正面就吃火锅，反面就吃沙拉。第一次你抛了正面，你女朋友说没开始呢，你再抛。第二次你又抛了正面，你女朋友说这只是试试不算。也许是冥冥之中火锅店老板庇护，你连续抛了五次都是正面。你女朋友惊呆了，她说最后一次再抛个正面我们就去吃火锅，如果是反面你还得陪我吃沙拉。那问题来了，今天晚上你们到底更可能吃火锅呢，还是更可能吃沙拉？也就是说，第六次抛硬币，结果是正面的概率是多少？你可能觉得，都连着扔了五次正面了，这一次硬币出现正面的概率肯定更小，出现反面的概率更大了。这个判断对吗？不对，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赌徒谬误。当然，你也可能逆向思维，知道，既然前五次都是正面，那下一次很可能继续是正面，那这个判断对不对呢？抱歉，也不对，这犯了另一个错误，叫热手谬误。概率更大也不对，更小也不对，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吧，第六次抛硬币，结果是正面的概率还是二分之一。对，第六次抛硬币跟前几次抛硬币是相互独立的，不管前五次结果怎么样，第六次出现正面的概率还是二分之一。这一次抛硬币的结果不会影响下一次的结果，这就是独立性。抛硬币是一个典型的独立事件。两个随机事件相互独立，在概率论中说的就是一个随机事件的发生不影响另一个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也就是说下一个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会被上一个随机事件所影响，这就是随机事件之间的独立性。而如果两个随机事件之间有影响，那么它们之间就是非独立的，要么具有独立性，要么具有非独立性。概率论研究的所有对象，随机事件之间只有这两种关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知道独立性的定义干嘛呢？辨别随机事件的独立性有什么意义吗？为了说明独立性的作用，我们再举个例子。我和我女儿猜拳，前面的课程讲过，我女儿是一个非常差的随机制造者，我发现她每次出石头之后下一次一定出布。她以为她自己每一次出拳都是随机的，而我早就发现了这个规律，而且总是靠这个规律赢她。那这个规律代表什么呢？其实用数学的语言表达就是，我女儿上一次出拳的结果影响了下一次出拳。她上一次出了石头，下一次出拳就不再是石头剪刀布各三分之一的概率了，而是变成了出布的概率是100%了。你看，这两次出拳之间不具备独立性，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种会产生相互影响的随机事件也叫非独立事件，因为我女儿前后两次猜拳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规律被我发现了，我就可以通过猜拳使唤她做很多事情。你看，原本相互独立的事件，当你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对概率的估计、决策的方式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换个角度，我女儿有没有什么对付我的办法呢？如果她恰好学习了这一讲，她就会知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破自己出拳的规律，让每一次出拳的结果不会相互影响，这样她每次出拳的结果又是独立事件了，我就拿她没办法。当然，我希望她不要那么快想到这个办法。听起来挺简单的，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真的能这么轻松地辨别独立事件吗？事实上， 识别随机事件的独立性是非常困难的。跟你说个事儿，真事儿。2013年，英国德比郡有个叫约翰的人，在超市里买了一小盒鸡蛋，总共6个。磕开第一个，约翰惊喜地发现这是个双黄蛋，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双黄蛋。接着他又磕开了第2个，又是双黄蛋。更神奇的是，约�翰接下来又连续磕开了3个，都是双黄蛋。他欣喜若狂，一不小心把最后一枚鸡蛋摔在了地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这还是一枚双黄蛋。约翰一下子买到6个双黄蛋的奇闻被媒体争相报道。英国有机构的数据显示，母鸡平均每下1000个鸡蛋才会出现一个双黄蛋，也就是说双黄蛋的概率是1/1000。那么一盒里6个都是双黄蛋的概率是多少呢？如果我们假设盒子里这个鸡蛋是双黄蛋和那个鸡蛋是双黄蛋是完全的独立事件，两者毫无关系，那么连续6个都是双黄蛋的概率就是每个鸡蛋是双黄蛋的概率的乘积，也就是1/1000的6次方，也就是10的18次方分之一。10的18次方分之一意味着什么呢？假如你每秒磕6个鸡蛋，现在让你每秒6个，每秒6个的磕，要磕多久才能保证在某一秒钟6个鸡蛋都是双黄蛋的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一次呢？答案是大约317亿年。要知道宇宙从大爆炸到现在也就138亿年，这个时间是宇宙年龄的2倍多。你说这是多么罕见的事情啊，那这个约翰是不是史上最幸运的人呢？还真不是，因为约翰并不是宇宙诞生以来连续磕出6个双黄蛋的第一人。就在3年前，在英国的另一个地方还发生过一次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按说理论计算不应该和事实有如此大的差别，哎，这不禁让我们困惑，问题出在哪儿呢？会不会是这个计算有问题呢？还记得这种计算方式的前提吗？对，就是我们一开始那个假设，同一个盒子里这个鸡蛋是双黄蛋和那个鸡蛋是双黄蛋是独立事件。也许这个假设是错的。首先就有专家提出质疑，母鸡下双黄蛋的概率受自身年龄的影响，越年轻的母鸡下双黄蛋的概率就越大，一只刚开始下蛋的母鸡下双黄蛋的概率要远远的高于1/1000。而现代化的农场里，母鸡是分批次养殖的，同一批母鸡会在相同的时间长大开始产蛋，所以如果恰好买到这批年轻母鸡下的蛋，出现双黄蛋的概率就要大得多。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鸡蛋大小不同往往售价不同，所以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自动化机器在分拣包装鸡蛋的时候往往会区分大小，把大个儿的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只要这个盒子里面第一个放进去的是个大个儿鸡蛋，后面几个也放大个儿鸡蛋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而双黄蛋普遍比一般鸡蛋个头大，在芸芸众蛋之中非常显眼，所以被捡到一个盒子的概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你看，很多我们以为的独立事件也许并不具备独立性，像这个鸡蛋是双黄蛋和那个鸡蛋是双黄蛋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件，因为鸡蛋个头的大小都被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你明白了吗？独立事件只是我们描述某些随机事件的数学模型罢了，这种数学模型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些随机事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相互影响，那也可能因为一些随机事件存在内在联系，但我们并不知道。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假设这些随机事件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简化我们对概率的计算。但不管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判断随机事件是否独立，需要格外小心。很多情况下，如果错误地把相互影响的事件当成了独立事件，就会得出离真相很远的答案。回到最开始男女朋友抛硬币决定吃火锅还是沙拉的例子，如果男朋友抛出100次都是正面，你觉得下一次会是正面还是反面呢？概率还都是1/2吗？不，这时候你就不应该还假设2次抛硬币是互不影响的独立事件了，而是要检查一下男朋友抛的那个硬币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好，我们总结一下， 一，如果一个随机事件发生的结果不会影响另一个随机事件的概率，那么它们就是相互独立的事件，反之就是非独立事件。二，只有明白了随机事件之间的关系，判断它们是否具有独立性，才能正确分析和度量它们的概率。三，很多看似独立的事件其实都是互有联系、相互影响的。评估随机事件的概率的时候，对独立事件的设定要格外的谨慎。这一讲的思考题是，现实生活中你还能找到貌似是相互独立的事件，其实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事件吗？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搞清楚了随机事件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对一个随机事件的概率进行计算了。而下一讲我们就学习一下概率论大厦的第四个基石，概率计算。我是刘佳，我们下一讲再见。